欢迎收听阿密特电台，我是 Ray 陈秘书，
我是陈秘书的高中同学 Eric 赵廷。
怎么会有高中同学乱入呢？今天是主持棒被换掉了，是不是？特助杨，你注意了，小心一点哦，我要跟他拆火了。
拆火吗？这么严重？
确定要这样子诋毁我的搭档？
大年初二哎，这么
祝你新年快乐。好了，反正这集呢就是一个特别的一集，反正他我觉得他也不会听了，那我就来偷讲他坏话。他平常上厕所都不关门，有没有？开始乱讲，
我在录音室尿尿
了。我在录音室尿尿。好了，不要再讲这件事情了。所以反正就是因为过年的关系，就放他一个小年假嘛。但是我本人是没有在放假的，就是持续的帮他。对，摩羯座工作狂，所以就持续的帮大家找来宾，然后邀请来宾，让大家听到更多今天就是不同的人物故事。
哎，大年初二大家都回娘家吧，可以在车上播啊，很方便。
哦，真的哎，
是吧？你都帮他想好了，我知道。
今天来宾怎么样？你是不是刚刚有点渊源？
对啊，今天的来宾真的是我。见过本人哦，
居然
想不到吧？
想不到，
对于我一个没有在 follow 中文歌的人来说，真的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哎。
还不是因为我这个有我这个很 follow 中文歌，
但还不是一见到面就被迷住了，直接被圈粉哎。
到底是圈粉在哪里呢？
就很漂亮，而且很会唱歌，是想
讲成这样，
真的。
那你来欢迎他出场。
好，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靖宇，
杨靖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靖宇。
Oh my god， 好亮。好啦，我们要讲一下到底是从哪里认识。他的
对啊，
对啊，我们是在一间就是音乐的餐厅，
被我拖去的，
驻唱对不对？
驻唱
的时候，就因为平常也不太会去这种就是喝酒听歌的地方。
那你平常去哪？
开始增加调查，
乖乖读书，乖乖。
对，他是乖乖读书派的，啊，我是宅在家里派的。
啊，你看起来都很不宅哎，
真的吗？
看起来都很会生活，
真的吗？
哦，会打扮啊，
对，他就是
感觉就是 social 活动很多。
哎，但殊不知
我们都在家里
跟自己 social。但是我们那天就刚好因为有看到火箭音乐餐厅，哎，刚好要熄灯，
对，刚好最后一天，
对，然后靖宇的最后一场表演被我们堵到了，
就刚好这是缘分的开始，
对，这是缘分的开始。就开始认识靖宇，然后那天我就跟赵婷说，我觉得可以把他邀请来我们节目，因为现场就是觉得哎，很圈粉，
对啊，而且很好听哎。
对，
对，粉丝也都非常的，就是
他都没听过那些歌，但是他都觉得很好听。
是吗？谢谢。
反正那天啊，我记得结束之后，靖宇还下台一个一个跟台下的观众说，要不要跟我合照什么的，
或者说哎，好久不见那种感觉。
因为我通常啊，就是驻唱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蛮多现场来到现场听我唱歌，都是很熟悉的粉丝，
忠实粉丝。
对，然后有一些是在可能街头听到我唱歌，然后知道我驻唱，所以来的新粉丝。嗯，所以我会希望说我唱完之后可以下台。来照顾到每一个粉丝，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害羞或者什么的，所以我通常有时候驻唱，我就会问说：“哎，今天谁来现场是专程听我唱歌的？”
有有有。
这时候我就会特别注意到，哦，有哪些人是因为我而来，那我下台可能就会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这样子。
顺便身家调查一下，台下的粉丝到底是哪里来的，从哪里认识我的？
对，从哪里来
的？对，那时候就问说谁是新来的啊，我们就举手，对，然后就被我点到，我是没看过你们，你们是哪里来的？这样子，
对啊，
对，然后就这样认识了。然后我记得我那。天就是发现了动态之后，靖宇还有回我说：“哎，你唱歌很好听，因为我的 IG 有唱歌的影片。”
对，因为我就好奇，就点进去转，对，转发一下，然后看一下，哎哇，这个人超会唱歌！
哎呀，
对，
被这样称赞，我也是很不好意思。
也想成为歌手，
有这个梦，
加油，一起加油！
对对对，
那上课不是吗？
对，今天就要来聊歌手梦。哎，说到上课，我跟靖宇的歌唱老师其实同一个，
真假的？
你是在一期直播有受到某一位森林之王的老师的教学呢？哦 ，Yes，
阿修跟叶柔，
叶柔老师。对啊，周老师，对啊，我们居然是同一个歌唱老师，我觉得这个缘分也是挺深的，
很巧哎。
然后我前几天就有跟柔柔说，我要访问靖宇，他说哦，靖宇他很认真哎，他开始就大称赞你说，哇，他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对，然后认真练歌啊，然后有把他的课的内容吸收进去。
哎，我上一次去上叶柔老师的课是刚好就是一期安排的，然后我在当下真的有鸡皮疙瘩的感受，
是不是？他的课很深，
因为
对他不是那种针对技巧型，他是否那种
表演性的，
就是你的灵魂、你的心态、你的感性，就是他会剖开你的内心，然后让你去反思，说我为什么唱这首歌，我为什么要唱这句歌词，而不是说这句歌词应该怎么唱。
对，
所以我觉得 表演其实就是上幼儿老师的课，那种内心会被启发跟挖掘很多东西，
对，让你在后来的表演都有新的一些灵感。
对
对，好，我们又要帮他业配哦，幼儿老师。好了，那今天呢，就是首先要先来问一下靖宇嘛，毕竟你从很多时候就是从一期直播啊、选秀节目，然后刚刚说的驻唱，甚至还有街头表演，都是在累积你表演实力跟追寻梦想的过程。那我们想要问一下，你最一开始是怎么想要开始成为歌手的？从什么几岁啊，或者说被什么东西来启发到？
其实我国小的时候，在小学六年级，老师都有写说我们未来梦想要做什么，
我的志愿，
对，
作文题目。
我国小就立志，我将来要成为歌手，但我那时候很大言不惭的说，我想要成为蔡依林，唱跳歌手，
唱跳歌手。
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真的想太多。
那你有去热舞社之类的？
我跟你说，我就是一直在国中、高中求学阶段，就是每次经过热舞社，我都很想要去学，但是因为就看大家好像很会跳，然后我就完全没有舞蹈底子嘛，我就觉得我又怕进去被笑，所以我就是一直错过这样子的那个就是学习的机会。我就是当下就是拉不下那个脸，因为我就觉得热舞社女生看起来就每个都是很漂亮，然后就很会打扮，然后我就是好像怕进去就是会被嘲笑，所以我一直没有跨过那个心理的障碍。但我现在就是最近也有跟我几个好姐妹直播的认识的很优秀的主播，我们自己会私下去找老师上跳舞课。
那你觉得你有跳舞的天分吗？
就是觉得还是好好唱。
跳舞还是要有一点天分的。
对啊，可是唱歌不错，也是可以很好发挥。
嗯，但我觉得就是现在踏到这个圈子演艺的生态里面，其实什么都要会，
真的，
真的不能说我就只唱歌，就是你什么都要去尝试。
对啊，你还要演戏跟主持嘛，就是各方尝试什么的，
都还在努力学习啦。
所以梦想开始就是小六的作文题目，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还是你自己有唱，觉得我唱的好像表演
过之类的吗？
其实算是家庭环境的关系，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我们就做音响的，所以我们家里就有那种装卡拉 OK 啊，然后还有那个公司有那个就是小包厢这样子，让客人去试听。然后呢，所以我平常小时候的休闲娱乐，假日的时候就是大家庭齐聚一堂就会唱卡拉 OK，然后呢，或者是平常下课回到家，然后反正我就关在那边一直唱，所以我是小时候家里的人都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就发现，我唱歌会获得大家的掌声，就是我的阿姨叔叔们他们会说，他很有天分，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天分，我只知道我唱歌大家都会觉得很棒这样。
是，
对，做这件事情会获得大家的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很喜欢这个感觉。对，所以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唱歌。
那你都唱什么歌啊？小时候
什么嗨婆龙啊，然后什么广岛之恋，
广岛之恋，伤心酒店啊，
真的就是都会都就是我的仪仗他们要唱男女队长都会找我来帮忙唱。
哇，一个
才几岁的小孩子可以唱，
超级超龄，真的。因为我现在回想我小时候唱的听的歌都什么雨蝶啦，然后就是那种就是七情六欲啦，就是超早熟，因为反正就是跟着家里的长辈一起听这样。
对，那接下来就是因为你在达成梦想的这件路上啊，有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或者什么社团？
小时候啦，我们先回到最学生，我们这个时期
哦，学生时期吗？因为我最早开始参加歌唱比赛就是从国小开始，
早
耶，
校内吗？对，校内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唱歌，可是我就是又不敢，我非常的害羞，就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是就是有听老师说学校歌唱比赛哦，然后我就回去跟我妈妈说，老师说有歌唱比赛，可是我又不敢报名，然后妈妈呢就在班青会的时候直接去跟老师讲，老师直接帮我填报名。
对，被一个强迫上台
对，然后总之就是后来就被推上台，然后就是国小就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拿麦克风唱歌这样。
我懂了，是你的时候已经在懂了，
超高的那时候。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比赛唱的叫做记事本。
记事本，
对，这你应该没听过。
没听过
那就是对非常非常早熟的一首歌。然后呢反正就是记事本啦、听海啦之类，听海总听过，
听过。
对，然后国小参加校内的比赛，然后国中也是只敢参加国中的时候呢，那个知道学校有歌唱比赛，我不敢一个人参加。然后但是听到，你知道那一堂课老师就有宣布说，反正有歌唱比赛，大家可以去报名。然后我整堂课就一直心跳超快的，然后但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专心，老师在讲什么不知道，我只一直在想说啊，歌唱比赛我好想参加，可是我又不敢。 然后呢整堂课就一直心跳很快，就是那种很想上台，那血液在沸腾的那种感觉。后来呢我就找了我们班一个原住民男生，他很会唱歌，然后我就跟他搭档
男女合唱、
对，然后国中的时候就是跟他一起搭档比赛，然后到高中的时候比较敢展现自己了，
是，
对，就也是参加校内的，然后还有这种乡镇型的。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桃园大溪人。
大溪，
然后大溪都每年都会办什么以前是大溪镇啦，对，大溪镇什么歌唱比赛什么的那种，然后我还拉着我妈一起去报名，结果她是社会组，
对，还有分这种，
对，我是
青少年组，
青年组，然后我妈也是为了鼓励我，反正她就陪我一起报名，就她就在比赛前一天。直接绕跑，就
太，
我还是不要去考了，你去。反正我就是从国小到大学一路都是比，几乎都是校内的歌唱，
校内的比赛。那有社团吗？吉他社什么的？
有，从高中开始，我高中的时候，高中是参加热音社，
热音社。
因为其实我一直在我们国中，我那个时期国中还是有分用成绩分班的，所以以前我们的分成 S 组就是最会读书的，然后 A 组就是还可以救的，然后 B 组以下就是放牛班。然后以前我们国中的时候，只有放牛班的同学可以参加社团。对，然后
怎么可以？
对，然后我是就卡在中间，就是 A 组这样。对，然后我就是只能坐在台下看那个热音社在上面唱，然后就内心也是熊熊的一个那个渴望，就觉得哦，我也好想
哇，会读书也错了，
错了，
也没有说很会读书，但就是还可以就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很渴望可以登上那个舞台，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就当我升到高中可以自己选择想要的社团的时候，就
二话不说直接。热音社了，
直接热音社了，
那是主唱吧？
对啊，
就是主唱。
而且我们以前主唱要经过考试的，
有，
我们学校也有，我们高中也是，
就是给学长姐，你知道吗？学长姐
坐在排，
对，
在那边插手，
然后就搞得很像选秀这样。
从高中就有选秀的这个感觉了，
超好笑。
我自己也是从小时候看那个《明日之星》，也是明视的节目，我跟我阿公会一起看，然后每次就会学里面的人唱歌，然后我也会唱一些就是老歌、台语歌，也是从《明日之星》看到的。就那时候好像什么曹雅文。跟许富凯都已经毕业了，是有点比较偏后段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像死心眼，我也是从《明日之星》听到的，然后我就那时候会唱这些歌，然后
真的耶，
对，然后我阿公也是一直鼓励我说，你就给我去报名《明日之星》啦，
就是不是《明日之星》就没了，
后来就开始超级偶像，然后我也一直都不敢去，
没有，
对，反正我也是很害羞。
那你现在参加过对
森林寺吗？我也没想报森林寺，结果也收掉了。我觉得我的命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也是等了很久，想说好，最近有一点觉得可以。展现到了，
对，而且又要上课嘛，
对，上课，然后我也有参加一些学校的比赛啊。我跟你讲，学校的比赛也是决赛的时候疫情。也没办到，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这个命呢。那样那啦，
会不会是就是会不会觉得就是有时候机会在眼前，可是你又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然后就会不敢去尝试，你就觉得我现在去好像没关系，我下一届再报名。
真的，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因为不敢去参加，所以我也是拉了一个女同学一起去
唱。
对，虽然没有得名，但就是她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就总是要跨过那个坎。可是其实啊，就是像我自己，就是回顾，像我刚刚有分享到说，我以前就是想很小。时候想成为
唱跳歌手，
后来一直不敢回去参加热舞社，然后现在再回去看，我就会觉得说，我当初为什么不敢？我有什么好不敢的？有什么好怕丢脸的？对，
从小累积就会越来越好。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都有从零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也后来也再回头看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我以前蹉跎了很多时间，我错过了很多机会。所以而且我听过一位前辈说，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永远没有不可能。就是准备好，因为永远会有可以更好的时候，所以
是
你要做的就是把握每个机会，
趁年轻啊！我觉得我被鼓励到了，我等一下就去看还有什么歌唱比赛，等一下什么新一区
还没有毕业的，还有辅大那种哦，
学生的、
啊、大学不是有很多大学
什么奖什么奖的，
什么杯的、啊，
对
对啊，
好啦，
好啦，好啦，好啦。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不能让机会就是这样流过嘛。嗯、那这样想问静宇有没有就是梦想卡关的时候？
梦想卡关吗？
对啊，有没有遇过挑战啊、困难等等的？
我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十九岁的时候，最后我大学参加歌唱比赛是参加校外的，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我的前唱片公司的总监，他是评审，然后他那时候就走过来跟我说，哎，我刚刚听说你是桃园人，我们公司也是桃园，你有空可以来聊聊，然后呢。反正那时候我十九岁，然后我就觉得哇，终于有唱片公司要发掘我了，我要成为艺人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满怀着就是对未来的蓝图跟憧憬，于是呢，我就去
踏入了这间唱片公司。
对，我就也签进来了，
签进去了。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的人生要开始展翅高飞了。后来我发现，哎，就是一年过了，两年过了，三年过了，四年过了，时间一直过，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我怎么还一直站在原地？那时候有时候会心里会感到彷徨，跟就。觉得有些无法掌控，就是我的青春一直在流逝，可是呢，我一直没有办法掌控我自己的生涯规划或是什么，就是我有一部分是绑在公司，那也要配合公司的发展，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尽情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有时候要互相配合，也要跟公司沟通，所以有一段时期我是觉得我很慌张，就是时间一直在过，然后都没有看到我还没看到我自己的成绩出现的时候，
就是大学的时候吧，十九岁开始到二十几岁的时候，
对，那时候就是十九岁前，然后到第一份合约是这样，就是第一份合约是十九岁签之后呢，到我大学大四毕业那一年，如果都没有任何作品发的话，那这个合约就会自动解约，
是，
它是一个算是保障条款。那确实到大学毕业前，我没有任何作品，
就是解约了。
那时候想说，那反正我就跟同学一样去找工作好了什么的，但是又遇到了一个转机，就是唱片公司就是也没有帮我发作品，但是他就带我去电视台去参加选秀试镜，然后呢去参加了，试镜也上了，那电视台就说，那我们来签一个三方的合约，就是变成就唱片电视台跟我这样子，再重新签一份约，那这份约一签就是五年咯，
就到最近了吧，
对，
就是签下去了，所以后来再签的时候，我又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再签下去，之后就发现时间一直在过，我也会焦虑跟着急，但是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也在过程中收获很多，因为我发现不管今天我有没有签合约，我都不应该要把我自己的人生跟时间拿来等着
交给别人决定，
对，我应该早一点主动的去为我自己去争取什么，不管是表演也好，或者是任何磨练的机会也好，都永远不要等待别人来为你打造。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领悟是我后来领悟到的，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就是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你想要完成什么事情，你永远不要觉得说，好，我今天签约了，我就是等别人来打造我，不会有这件事情，你永远就是
要主动争取，
然后为自己创造更多机会。
所以后来就开始有一些自己争取上舞台的机会了嘛？
对啊，
就是因为后来从直播组开始嘛，也是你自己去争取的嘛？
直播算是，因为直播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奇妙，因为刚好在我大四的时候，那时候直播刚兴起，
是，
对，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直播，只是有一个大学朋友就说，你好适合，你那么爱唱歌，你超适合去直播的，我就说啊，直播是可以干嘛，他说直播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唱歌啊，你还可以赚钱啊，我就只知道可以唱歌又可以赚钱，但我对直播是什么也从来没看过。然后呢，后来我签了约之后，我就主动跟公司提说，我朋友建议我可以去直播，我可不可以去试试看。对，然后因此呢，公司就帮我就是反正就是找到了直播平台，我就开始做了这件事情。对，然后后来进到直播里面，我觉得直播其实我觉得光直播这件事情又可以再另外拉一个主题来聊，反正也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它也是有很多直播的生态。
那反正成为直播主之后，后来又参加了选秀节目《台湾那么旺》嘛。
对，
听说是因为你在武力全开，就是前一个算是舞蹈的节目，
对，
当助理主持人的时候被制作人看见。
是因为我在武力全开就是当那种就是递麦克风的小姐，对，就座椅主持。然后呢，我就因为那时间很长，录影一整天都是大概快10个小时这样，然后中间休息的时间我就在那个书画间，然后我就反正我就利用时间
直播
对。然后后来那个制作人他就经过，他说你直播都在干嘛，我说我直播就唱歌聊天啊，他说你会唱歌，我说我会， 他说那我们你要不要来我们台湾那么旺试试看、哦、这样子
这样牵线成功。
对，然后我就说啊，真的可以吗？那我一定好好把握。
哦，就是没有犹豫就已经决定说，因为毕竟是一个大舞台。
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在助理主持那段时间我大概当助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嗯、那其实那一段时间呢我除了直播之外也没有其他任何曝光的机会、嗯、那我觉得今天有这个机会来，我当下是觉得不管
就要抓住，
对，不管怎么样，虽然我觉得、啊、要去参加歌唱比赛压力非常大，但我就觉得我现在如果在犹豫，如果害怕，那我就只能继续过我现在的状态。
对
对，那我当然今天有这个把曝光的机会，我当然要想尽办法，我就先跟他说好，我要去，
剩下的再说啦。
我先抓住这个机会，剩下能不能留下来就再说。
再说，嗯嗯，
对，
所以就这样进棚。换一个棚了，到了台湾那么旺的棚了。
对，没错，就开始了我的两年的比赛。
超久哎、欸，
很久，
这是一个持久战哎、欸。
对，
嗯、
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台湾那么旺》这个节目、嗯？就是很多人都说，你们这个比赛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
我赛制其实有点跨龙膜。
其实我简单说好了，只要你成功挑战进这个比赛之后，嗯、你要离开这个舞台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淘汰、嗯、被淘汰、嗯、第二种就是你
毕业了20关，
对，连续20周、
哦、
而且要连续哦，就是如果今天有人跟你平手 那一周还不算、哦、就你要连续20周都是最高分，然后中间也不能断，
那也太难了吧。
对，你就可以拿走100万奖金，然后顺利毕业、
哦、所以中间如果停下来的话就是等于说重新计算，
你如果中间被打下来你就从零开始爬、
哦、难怪比两年。
对，然后我那时候比两年，嗯，其实我在中间起起伏伏，因为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很适合比赛的选手。
哦，
对，因为我觉得，嗯，你要说很会唱的唱将好了，很有 power 的那种，真的很多。
但我忘了很多个，
很多个，对。那我觉得我的声音又不是那种就是大炮型的，可以跟人家、嗯、哇，就是人家开坦克，我可能骑脚踏车这种概念。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一场跟自己的比赛，
嗯，
就是你起起伏伏，然后你要想办法就是在濒临淘汰边缘，然后就是你那个
心态调整，
重生一下、
嗯、真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离开比赛一年多，我再回想，我想说哇，那两年我到底怎么过的，
压力有够大。
对，因为那时候啊，比赛它是两个礼拜录一次影，然后每一次录影呢就是要准备两首歌
哦、oh,
对，所以平均你一个礼拜就要学会一首，就是要准备好一首歌，
新的一首歌要配合老师乐队什么的，其实都要练过的，不是说随便你会一首歌你就可以唱台唱。
是不是？
对，而且呢歌曲的部分呢就是不完全是说你想唱什么就是唱什么、
oh,
就是每一次，对，每一次除了看版权之外，每一次就是制作人他会思考说这一集大家歌单怎么分配、oh. 对，然后因为虽然是歌唱比赛，但是还是要有包装成像节目
嘛，对对对，
但不能说比如说唱林宥嘉的就两三个，不可能、
哦、
每个人要就是负责不同的特色跟角色、
嗯、
所以有时候呢你被指派到的歌曲是你甚至都
完全没听过、嗯、然后两个礼拜之内要学会，
对，
好难哦。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压力一直都在处在很紧绷的状态，
是，
嗯，
对
嗯。
然后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学会唱台语歌的，我以前是不会、哦。
你不是小时候会唱台语歌？
没有，完全不会，也是人生第一次。
小时候学会跟长大后唱又是不一样的。
哦，对，因为嗨婆龙那种就是唱好玩
的，好玩的，
可是那不会是拿来比赛，
然后演绎出来这样的情感什么的，
情感什么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嗯，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这两年有学会唱台语歌
这件事
情，因为真的很好用。
怎么说很好用？
很好用，就是说像比如说因为我们后来公司会帮我们接一些表演啦，
对，
可能有时候去中南部啦什么的、
哦、
你就会知道我今天到这个场合，然后我先观察这个年龄层，哇，好像50岁以上居多，那我可以唱什么歌、啊、就是你有比较多的口袋武器、啊、而不是说唱一些比如说
爱你啊，
对，然后可能底下的观众都对，所以我就觉得反正这些东西多学起来，你多几份武器就是可以随时利用、嗯、
哦，
对，
嗯，那接下来就是说在比赛过程中有没有任何一场赛事啊，或是老师观众对你的鼓励或者建议带给你很大力量，然后让你能够继续追梦下去的？
嗯，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有一段时期啦，嗯，有受到粉丝的鼓励，就是 嗯，我有一段时期有一点 比赛走火入魔，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已经有点就想要达到最好那种状态。嗯嗯。然后我那段时间，我每天关在录音室练歌，练7个小时，
好久，
就一直练。然后呢，有时候常常练到半夜2-3点，就是今天没有练到我觉得达到满意的状态，嗯，我就不放过自己。
可是会越练越累吧？
对。
对。然后那时候，那段时期，反正就是有点练歌练过度，然后心理压力很大，然后我就觉得，在我觉得自己准备的 OK 的时候，比赛前感冒了。
Oh my god！
对，就是当天我变成我准备好的所有的细节，我没有办法100%的呈现出来，因为我就是受到身体影响这部分感冒。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超级挫折的，就觉得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然后既然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展现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观众也不会知道说我准备的多认真，只会看到我的结果，只会觉得我唱的就不好啊什么这样。我就心里很挫折。但后来有收到一些粉丝的私讯，就是因为其实比赛总是会有会有酸民，会有负评，
没错。
那有时候我会再去看的时候又会更走心，然后就会觉得很无力，然后觉得大家都看不到我的努力什么的。
有时候名次就卡在那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快要被淘汰的位置的时候，
对，大家就说每次他都会去淘汰区什么的，
被酸了。
而且因为我比很久，他们就会觉得说赶快换一个人，不要让他对观众，就是反正大家都会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嘛。对，然后我就收到粉丝的私讯，就是内容细节我忘记了，但是看到他这段文字，我知道我的每一个努力，大家都是有看在眼里
的。
然后我就觉得被那时候顿时就觉得我被拥抱了，就是那个很孤单的状态被拥抱了，然后有被温暖到，
所以就可以继续这样子撑下比赛下去啦。
对，
不然其实在这个状态下要继续比赛，这种高压的状态
真的心态很容易崩盘。
对，然后就会被淘汰。
对，其实我最后就是这样子。
哦，最后就是这样被淘汰的。
最后是因为我最后真的有点太累，因为其实比到后面，其实很多人就说你要不要下来休息，然后我有一度觉得好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可是又内心又有一股力量
想要冲到20关，是不是？
没有，他就说一个力量说你真的要这样轻易放过自己吗？就是你的内心的良心在拉扯。对，
天使恶魔。
我一段时间真的就觉得好，我真的好累，我身体状态好累，我不想再撑了。然后有一个声音说梁靖宇，你要这样放过你自己吗？你会后悔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咬着牙关想说好，那我再撑一下。但我后来发现真的就是需要休息。
所以其实你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是抱持这个开心的心情离开的吗？
我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当天其实也是哭得蛮惨的。
一定是啊，2年呢，
对，
心血都付出在这个节目，
跟老师啊，跟主持人，跟同伴都有感情。
因为我刚刚说走火入魔的状态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一定要拿到20关毕业才是完美的离开。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所有的收获早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已经在我身上了。我不需要说一定要拿到什么样的名次才能证明我是优秀的。
出国了。
对，所以我后来才真的放过自己说，好了，我不要执着在于名次。对，其实我已经努力够了。这样
也有很多观众看到你，然后自己的就是歌量跟表演实力都已经累积起来了，对不对？
对。
因为那么旺真的唱了好多歌，各式各样台语歌、中文歌、快歌、慢歌，什么都唱。
真的。
对，然后就累积了这些歌量，所以才让你后来可以去驻唱表演嘛，对不对？我们就来聊到我们最开始说的驻唱
的地方。
对，那时候从直播主在手机面前表演，要踏到一个驻唱，是真的有一个舞台的，然后后面有一堆乐手老师这样子 live band 演出，那个中间的
实体的观众，
对，就是我们这些小观众们。那时候就是转换的过程，有没有觉得什么困难的地方？
我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像我平常在家里直播好了，我们都是放手机的，反正放伴奏，
卡拉带，
对，那就是你就会很依赖就是音乐跟看歌词这件事情。
对耶。
对，那可是今天呢，我要去唱驻唱或是 full band 的时候，你要用耳朵去听现场的音乐，然后你要跟着老师的，就是你们要有一个无形的默契在。
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就是我会很怕说啊，我今天要是进错歌，组歌进错时间点，会不会整个乐队就会
乱掉？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老师心里会想说，哦，这个来乱的，是不是？我会先预设很多，
是，
对，预设很多就是 这是可能性，然后我就会给自己就太过大的压力跟紧张。对，然后后来我记得我第一次唱 Four Band 也是在火箭，
在火箭嘛，
对，火箭，
其实就是去年的事情而已。
对，就是2022年的年初。对，然后那时候真的是紧张到爆，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驻唱下台之后，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因为我就觉得我刚刚驻唱歌与歌中间，我到底跟观众讲了什么，我都忘
了。
因为我跟你讲，后来呢，你真正站上台之后，你发现虽然唱歌很紧张，但是讲话比唱歌还紧张。
真的，那个空白，全部人都在看你。
对，而且你知道你站在台上的时候啊，那个灯往你身上打，你其实台下你是看不到
，
只看得到大家的人影，所以你不知道他们的表情，不知道他们的反应，你就只能有点像是那种就是自导自演。
可是这不是跟直播蛮像的吗？因为没有人给你反应啊。
可是直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留言、
哦、
然后可是呢，你站在台上，坐在台上的时候，你只看到他们身影，然后他们也不会有人就是讲话的很
大声让你听到。
对，他们可能就是拍手啊，然后就拍完，然后大家就这样沉默。
我觉得大家也都是害羞啦。
对，也会害羞。所以呢，那时候你就是要想办法，就是克服讲话这件事情。所以第一次驻唱结束之后，好好笑，我回去就列下我应该可以进步的点。然后在第二次驻唱的时候，我就写逐字稿，
你就 talking 的逐字稿，
talking 的逐字稿，我全部把它写下。
Oh my god， 那你写了什么？你还记得吗？那时候，那当天跟大家聊了什么？
反正我就是大概想说，哦，快要到，唱完第一首歌，我一定要说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什么什么餐厅，我是谁谁谁，我今天是第二赛歌手，你们好。
这个也要写下来。
然后呢，这时候呢，不能太快接话，一定要你们好，然后对，要留一点时间。对，我还自己在家里演练，你知道吗？
当时在拍哦。
对，我自己在家里演练，然后谢谢你们，好像掌声不够，再来一点。对，
连这个都要写好。
对，然后反正所有的梗跟那个都要自己先 say 好。然后通常到最后两首歌的时候，你就要讲说，哇，时间真的来得非常快，我们来到今天最后两首歌了，哇，那今天呢，这个什么什么。然后 对，反正就是很制式的，我会
好好笑。
而且我那时候第二次驻唱的时候，我就是比如说这首歌快结束了，然后我就赶快用我的平板赶快跳到那个逐字稿的地方，然后用眼睛这样
瞄，余光瞄一下，赶快想讲什么。
对，要先准备好，你知道吗？音乐一结束，你就要立刻接话，你要自己主持，又要会唱，带气氛这样。
这就是驻唱的难度啊。
对，但是我觉得跨过大概3-4次之后，你就会慢慢的比较没有那么紧张。我自己啦。对，然后慢慢的进入状态，后来就是变成驻唱就像我直播一样很熟悉了，就是我上台也不用特别想说今天要讲什么，就是看现场的状况啦，比如说哎，这是观众，然后就跟他们互动，
而且会有熟悉的观众，因为很多人都来看你，
会有熟悉的，然后也会知道说驻唱跟也很多演出不太一样，因为很多驻唱大家就只是他们是要来吃饭的，
对
对
对，那不一定每一桌客人都会这么投入的来看他们。那以前一开始会啊，这桌的客人
都不理我，
然后就会觉得好挫折。以前会，那现在完全不会。现在我就是谁理我，我就去找谁。
对对
对，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讨好在现场
每一个观众。
对，那你只要尽兴的跟有在观赏演出的朋友互动到开心就好。
哦，就是注重，更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上。
对，就是。叫放过自己，学会放过自己。
我们人生最大的课题就是放过自己，怎么会这样？
因为其实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在心中默默许愿说，我好想要去驻唱，好想去驻唱。然后就这件事情，竟然就在2022的年，对，年初就开始，然后就是2022这一整年呢，就是就开始
陆续有很多不同的餐厅邀你去驻唱，
对，陆陆续续开始。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是一个在接触新的事物之前，我会非常的紧张跟焦虑的。就是像我之前要参加台湾那么旺之前，还我要驻唱之前，其实这些东西在我没有接触过之前，我会觉得充满很多未知，我会很害怕。
是，
但是我大概需要花个可能比如说3-4次以上熟悉之后，我掌握到这个精髓之后，我就可以尽兴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我跨过了这个心理的挑战。
你还是很有勇气的啊，就虽然说还是很多很多要克服的地方，但是你都
已经
跨过去了，
面对了吧？
对，
因为就像我说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有从零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 如果你想做，你不要害怕，一定会有害怕，也会有焦虑，我都懂，因为我也是。
对
对，但是我们就是想办法的握住这个机会，然后你要一定要先抓住机会，你才有这个后续可以克服它的这个过程。哦，
很励志。
那我最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跟你分享。嗯，就是我去申请街头艺人的那个证照，我居然过了。哎，
你是台北的吗？
对啊，
太好了。
现在怎么这么好过？
对，我跟你说，现在真的，而且，但我必须跟你说，街头也是非常竞争的。
对啊，
很难抢吧？都抢什么表演预约的那个
位置都很难抢。
对，非常难的，就是你们可能假设信义区一整条街，你可以看到哦，好几个点都在唱歌。但你知道每一个点每一天可能都是三四十个人登记然后抽签的。
真的假的？
所以不是想说哦，一整条街这么多人在唱，你随时想唱就想，没有，你
根本不可能。
你光一个位置那个有多竞争。
对，尤其是那种佳节，就刚好刚过圣诞节啊，跨年那种，根本抢不到位置。
你怎么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也有去登记？
没有没有没有，我有看到靖宇在圣诞节那前后的表演。对，我有稍微去看一下。然后发现天哪，那真的是很难，而且又很冷，
超冷。因为我刚好是在2022的12月24号，
对，圣诞夜。
对，那天我是抽到下午的场地，然后那天超级冷，然后现场呢，整个因为是圣诞节，所以整个信义区它有左右两边又在搭架舞台，都是在办活动，所以那天的情况就是音场非常的混乱，因为很吵，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办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超冷，然后我就站在路上，站在街头唱个两首歌之后，我真的好想回家，好冷哦，然后那个风是会刺骨的那种，知道吗？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天哪，我这个天气不窝在家，我为什么这么疯了？我站在街头唱歌，当我一抬起头看到这么多人围着我，我想说，这些人比我更疯。
这么冷还出来看？
对，这么冷，他们还不窝在家，还这样站在街头，而且一场街头一唱都是3到4小时。
对啊，
他们在那边吹风，
很多人从头站到尾，
很多人从头站到尾，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有时候街头真的不是说我。像我昨天下雨我还是去，因为我就觉得好，我怕有些人专程出门想要来看然后扑空。所以有时候就是那个状态，就是虽然我自己很想休息，然后大家也觉得我好像看我觉得你为什么不休息，但有时候又有一种使命感，就觉得可是要是有人专程来他扑空怎么办。
不能辜负就是歌迷的心意。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一种，
你这礼拜也是巡回啊，从南部唱回台北。
对
Hello
1月1号。
对对对，
1月1号台南，然后2号台中，然后3号在信义区。
对啊，然后明天要驻唱。
对，明天要驻唱。
请问你今天有睡饱吗？
没
有。我想说这么忙，我还把靖宇叫过来这边访谈，我说非常的拍摄。
很开心，而且我很期待。
真的，想分享自己的故事嘛，对不对？
而且第一次 podcast 我就觉得好好玩，因为我好喜欢就是听自己
讲话的声音。那直播其实也听得到自己讲话的声音吧？
对，直播是可以听得到。然后我最近啊，大概几个月前开始，我就是因为平常直播就是聊天跟唱歌，然后我就开始在睡前，因为我直播都时间比较晚，大概播到12点半1点。
对对对。
然后我都会发现，就是有时候在睡前，比如说直播最后半小时，我就会说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说书时间，然后我就会放轻音乐，然后就开始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故事，就是暖心的励志的文章，然后我就开始说书，说完之后就说那今天送大家一首歌，然后就唱，
再唱，
然后就很平稳的跟大家说，那大家晚安，明天见。
你可以去当电台 DJ 了，我觉得这就是电台 DJ 平常在做的事情。
对，
晚安，平安。
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学校的那个司仪，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我想要去电台当主持人，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梦想。
哎，但我觉得还是唱歌好，没有电台很穷。算了算了，我们直播跟唱歌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
对对，
未来有机会啦，如果再还有机会被找进去的话。
因为我现在的直播，我就是可以做我很多想做的事，然后我自己想要说书的这件事情，就把它放在直播里面。
对，比较不受时间限制，
对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爱怎么讲，就是有人听你讲。好啊，那再聊回街头，就是刚刚有说到说你每次抬头看都发现一大堆观众在你前面嘛。哇，你真的是信义区算是阵仗最庞大的一组街头艺人，我真的每次看到都每个人都一把 吉他一个人这样站着唱就差不多了。他是维权
因为我们会像我自己，我们有一个粉丝后援会，
对对对，
他们很帮我分担很多事情，然后包括像我出的作品啦，他们会帮我去印海报啦，然后印什么印原版本、所以像我每次街头演出自己是带硬体设备、然后呢像海报啦宣传版啦、
这是粉丝
都是他们来带的。
难怪我想说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这样扛
那么多东西，
然后也是开卡车过来是不是
必须是一个团队，因为
团队所以是粉丝自发性的帮忙你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会给我很多惊喜，比如说之前可能有些现场的演出，然后他们可能拉出一个新的布条吓到你知道吗？有这段啊，
有这段啊，就是大家一起完成这个街头的表演啊。
对，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看到粉丝越来越多，他们也觉得很开心。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很厉害，
慢慢的成长了。
那你在街头演出之前啊，通常你会准备些什么？就是包含你自己准备歌啊，或者是说准备开嗓什么之类的。街头演出之前，毕竟我也是考到街头艺人证了，我来取经一下好了。
街头演出之前吗？就是你要把设备充饱电，
超级厉害，食物。
因为我有几次遇到的几个状况，也不多啊，大概一两次，就是唱得很尽兴的时候，
没电，
然后就会很尴尬，因为现场还有很多人，那就啊，好想继续唱下去，但是就设备没电，
就没办法唱了，
就没办法唱，因为就没电，因为街头的街头要自己准备电瓶啊。对，你是没有插头的，然后自己准备电瓶，所以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确保这些东西都充饱电，
是，
然后你自己的状态是好的，这样就 OK。
那如果当天状态不好，还要去哦？
状态不好还要你是说心理状态还是
设备状态？
不管就是可能 maybe 歌声没有很开，或者是怎么样，像感冒之类的。
我感冒还是去，我有一次感冒还唱，因为我刚好跟大家说，其实街头是连你要抽到一个位置都很难了
。
对，所以我很珍惜。虽然它是街头演出，它不是什么舞台，只是路边而已，可是抽到的每一个时间我都很珍惜。我觉得，我只要有空，我就不应该就是随随便便。就是请假，对，那我就把握
、所以才从台南唱回台北，就每一次刚好有抽到，对，也好玩啊，就真的是一个巡回演出
对啊对啊，
而且这样算是有点开了三天的演唱会的感觉，因为它甚至比一场专场演唱会还要再更长时间，
对，两三小时的。
那你以后不用怕开演唱会，你可以跟蔡依林一样开好几天。
而且我跟你讲哦，街头啊，街头跟驻唱这两件事情训练了我。很会拉塞，也不是很会拉塞，就是很会，就是反正这首歌，你就想到突然有什么有感而发，你就可以跟他分享，
就跟他分享，
就不怕说唱歌之间再也不怕那个讲话的空档了，
懂？
不怕尴尬了，
不怕尴尬，
真的不用再写了，街头还写太忙了吧？那个平板很多事情要做，到时候是平板没电，太忙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街头比驻唱更好玩的是，因为街头有很反正就是很多路人、
路过客，
对，那你又可以很清楚看到大家。反应跟表情，所以有时候我是有时候几度看到观众的反应，我是笑到唱不下去。
会有什么反应？
太好笑了！像我那天在台南街头演出好了，然后那天有点就是晚上大家围着，然后因为我通常看到大家，如果我唱歌的时候，他的眼神是很专注的注视我，我会忍不住想对他挥手，就是想表示说我看到你了这样。然后呢，我有时候挥到一边，然后有一对情侣在看，我就对他们挥手，然后挥个两秒钟之后，那男生就把手举起来挥，然后。下一秒，那女朋友就把他拽过去，就
不准挥，
不准挥，就这样拽过去，然后这样瞪他。然后我后来，反正我没听到他们讲什么，我只听到那个字体，
好可爱，
好笑。
然后唱完之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啊，我说，
女朋友不好意思啊，
我就觉得好好笑、
所以街头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人生百态啦，路上很多事情发生，
反应
对啊，有时候还有猫猫狗狗爬到自己的肩膀上面，
对，
真的、
而且我还有遇过那种就是。那个送外送员，然后他戴那副 Panda 安全帽，就是可能路过，然后戴着安全帽下来打赏就走了，很好笑
哦。可能是你的粉丝啊，
对啊，
在这里
骑过，太开心了吧，来打赏一下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街头
很好玩。对啦，反正这些都是累积很多各种不同的经验跟能力的机会，
而且还考验很多你的临场反应哎。
真的真的，街头很看临场。
那有什么印象深刻，就是非常考验你就是随机应变能力的事情吗？
随机应变哦。 街头吗？
对、啊、
街头，因为我现在是就是放音乐、嗯，所以他很吃网络哦，还要确认网络好不好？
好好好，我记得了。
除非你是自弹自唱，那种
就可以
对
自
弹。
然后有几度，有时候唱音乐，哎、欸，就跑不动，就是
还是转哇，
对，
清唱。
对，我就会把它唱完。
唱完啊，
对，我就把它唱完。然后呢，唱完之后，我就跟大家说，哎、欸。我们不是说好，只要音乐一停就换你们唱吗？
就是跟观众培养的默契就是了。
啊、反正而且渐渐的，其实，一开始街头演出，可能我只有两三个粉丝来看我，嗯、然后后来渐渐的，我光看他们的点歌单，我就知道啊，这个可能是专程来看我的，因为有些人点歌单可能会写我自己的歌，嗯、然后就会知道。那现在收到的点歌单，陆陆续续越来越多都是，光看这个他点的歌，我就知道他是我的
熟悉，你也知道你。会唱什么歌？
对，就是熟悉我的人，所以现在呢，我觉得街头粉丝有慢慢的累积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就会越来越有默契，就是反正不管遇到什么状况，他们就帮我拍手哇，
喝水的时候尖叫哇。
对，绝对不会冷场。
对，那刚刚有说到观众会点你自己的歌嘛？最近也发行了一首第四首的单曲
《任性》。
哎呦，我跟大家说，就是我在写给靖宇的信的时候呢，仿纲里面直接写错两个东西。刚刚前面不是有提到一个舞蹈节目吗？我写说他是武林高手，请问武林高手是谁？
我想说这三回，这是错。
可是我真的直觉就觉得是武林高，因为武力全开是 Just Dance 的那个 Switch 的游戏。我想说应该不会撞名吧，我就讲武林、武林高手，
就是武力全开。
抱歉，然后这个任性点你呢是第四首歌，我写成第三首歌，哇，太水啦！好啦，第四首歌任性点你，分享一下这首歌、
嗯。这首歌呢，嗯，它虽然是我的第四首单曲，但是它算是我第一首亲自参与，对，参与制作啦，然后就是所有反正从头到尾，没错
，MV 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当初是这个制作人他写的，然后请我去唱 demo、oh. 然后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啊，这首歌
好适合你、啊、
好适合我，
对啊，
对，然后我还跟制作人说，哎、欸，我觉得我们之后想要发作品也可以来一首类似这样的歌、他说不然这首我们自愿制作、
他还没有卖出去，只是先写好
了，因为我光唱 demo 我就很喜欢了、对，然后后来我唱着唱着，其实我就觉得这首歌也好像我人生的某一个个性，因为就是我是牡羊座，所以就像我在说我对于什么比赛啦，或是有一些其实生活上有一些事情，我会偏执着跟偏任性，就觉得我就是要做到这样子，我才可以放过自己。
火象星座的我懂，
你也是
狮子座，
火象
偏执的，
偏执的，对，然后有点任性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哇，这首歌其实
很适合你，
很适合我，对。然后呢，再加上它就是比较偏甜的曲风，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其实有时我平常虽然很喜欢唱抒情歌，但是我发现我唱这种甜甜的歌的时候反应也很好，大家就会跟着就是一起放松跟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那我第一首歌我就想要来做这种甜甜系列的，
甜甜
然后又有一部分我个性的歌这样子、
欸、那我可以跟你合唱一小段吗？我有练哦，
真
真的好，我们来唱一小段就好，副歌
那你先还是我先？
那我先，
好
Oh my god， 对，那我抓一下你的 key，
好
好，让我任性点你 Uber 到我家里，寄件订单处理专属我唯一，你是我残酷夏季解热的凉饮，那最好全冰全糖才过瘾，让我
任性点你 Uber 到我心里，不管多远距离我都等得全心全意，
直到你按下我的门铃，第一个吻就当作收据。哇，拍摄有 key 起错了，我有发现。
我刚刚其实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可以继续唱下去。真的吗？
可是我觉得男生很不适合唱这种歌。
Cover
起来吗？
哎，Cover， 我跟你说，我现在录了一个那个到时候合唱。
合唱的 Reels 嘛，对不对
？Reels。
好，我之后再来补发一下。
对 ，Oh my god！
哎 ，Oh my god！
我很开心哎，
真的吗？
很好听。
真的假的？我没有带。
你真的有认真的练，他每个音都唱超级。
还是唱上一首位置，我也会哦。那我唱一下。
我要听。
大赛是不是？好，我找一下歌词。好了，位置是靖宇的第三首。
第三首歌，
那你找歌词的时候，我来分享一下位置这首歌。
好啊。
位置这首歌呢，其实它歌词在描述的就是，在等待对的人出现。然后，其实，在 那时候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哇，因为刚好我毕业个两三年，然后身边好多朋友他们已经有稳定的工作了、然后有的已经踏入婚姻了，又结婚生好，就是对，就是很多人大家都好像在人往人生的另外一步前进，然后我就回头看我自己啊，怎么好像只有我还在像个孩子一样想追寻我自己的梦想、对，有时候会感到不安，因为好像觉得别人在进步，然后我还在、就是、
原地踏步的感觉。
对，我还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我还在找寻，然后在摸索，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啊，心里有一点彷徨。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有时候滑社群的时候越滑，越焦虑，
看同学就好强，
对，
结婚什么的，
然后、
我怎么还在这边
读书？对，你会觉得我好像还在原地像个陀螺在打转。
对，
所以那首这首位置呢，就是在希望我自己在唱歌这条路上，我鼓励自己，然后可以早日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定位跟
对
我的位置，然后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或是你的不管是感情或是人生目标工作上，都可以找到属于你
自己的
位
置。
那我们现在就让我们陈立书
带来为大家演唱这首位置、
yeah.
好，我为他在心中留一个位置，等对的人出现陪我一辈子，那一天或许会找到彼此的生活方式，也许还会和他分享我所有心事，那一天一定会找到彼此，不管失望多少次。Oh my god！ 我第一次挑战这首歌，我其实在家没有练过，我只是练了任性点你，我只是听过这首歌，然后就唱出来了。哦，好险，好险，好险！
我觉得你也可以 cover， 完全可以。
好，那
我们就以后就敲完在陈明书的自己的频道里面 cover
这首歌，
赶快去搜寻，到时候 follow 一下。
好好好，
我很期待，我很期待。
好好，但这首歌抒情歌我比较擅长了，比起那种甜甜的歌，男生不适合唱这么可爱的歌吧？我要装可爱。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位置这首歌也很妙，因为后来，因为他前面不是，你是否常感觉到寂寞？一天就目的地的光，虽然身旁好姐妹很多，却还是缺少了什么。然后很多男生在唱的时候，唱到好姐妹，他会把它改成
好兄弟。等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
好不合哦，
然后我就觉得好毛毛的，
好变变起来。
对啊，感觉是什么老王乐队要开始唱之类的。好啦，这首歌任性点你，就是大家记得去各大数位平台上面支持。刚刚也唱过一遍了，大家应该会唱了吧？
对，知道任性点你。
而且要跟大家小小预告一下，我的第二首作品已经正在筹划中了。
真的假的？
对，
是最近的事吗？
对，最近的事就是预计在年后发行，
快了，
就是一月底或是二月初，反正过完年后。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歌？透露一下。
这首歌呢，它是一首台语歌。
台语歌，
终于要挑战台语。
对，
基本上台语歌很好听，像你有 cover 什么《离宫》诶，喂。
啊，对 对，
很适合这种。
因为我发现我在 cover 的时候，我自己有先试个水温，好像立功以为这首 cover 台语歌的
反应蛮好的
、然后呢，这首接下来第二首台语歌，它会是描述亲情的一首，
亲情，
对，亲情，然后会描述我跟家人的就是一些成长的故事，包装在里面，然后用台语的新台语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所以也是你自己参与制作的。
对，也是有参与制作。
那就跟任性的你完全不同曲风哦，
完全不同，
都有自己的成分在里面。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面向，就是不要局限说我只能这样子。所以我现在也还在尝试说我想要看到我可以有哪些面向，然后大家也喜欢我哪些面向，所以我都还在努力，每一个风格都先试试看这样子。
好，那
年后接下来就是敲什么秘书刚才把自己剪出来，
不然
大年
不到咯，
大年初二啊，大家应该会听到这一集，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好，那就是年底除了发行单曲之外，你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站上了高雄跨年的舞台。救命！高雄这次的舞台非常之大，因为它是双面开的。
对，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站上这么大舞台，就是双面舞台，而且我们那超，因为是两边都有观众，所以我们的舞蹈呢就排了超多走位，
要走，而且走很远呢，
很远。然后你要边唱边跳，然后边走位，然后边互动。总之，我觉得回顾起来呢，是 虽然我觉得这次演出可以有很多更好的地方，更完美的地方，但毕竟这是第一次，那我觉得这个经验过程中的收获我也都留下了，对，然后有自己也事后也做了很多笔记，觉得我哪边可以更好，然后觉得自己哪里下次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总之就是很好玩，对，很享受，
啊、然后刚好有个机会，
有圆梦的感觉，真的是回到
跨年舞台一点、真的耶。
对，但是其实我自己心中有许下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这一次，因为我们是团体的方式，
对，
而且我们唱的歌都是主曲，就是经典歌，所以我就许下一个小小心愿说，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像阿令他们一样，就站在舞台上，可以好好的唱一首歌，而且是唱我自己的歌
。
对，
我觉得一定会实现的吧。2023的跨年开始已经在敲完了，对啊，那就是这次的因为台下很多观众嘛，是不是有人举你的应援灯牌？
真的
好感动哦！
哇，真的在台上看到觉得好感动，因为满满的人海，但是你在这人海当中，你看到你自己的名字，
其实还看得到，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我很难想象站上那个台，然后在台下
那么远
看不太到吧？
他们很认真去卡位，他们很早，其实我们那天跨年舞台登台是晚上10点，他们好多人大概中午过后，他们就去现场卡位了，
好有心哦，
就是当追，就是真的追星啊，
对，
很多追星族。
而且我觉得我的粉丝们，因为他们有自己成立一个后援会这样，所以大家是非常有向心力的，就是他们会一起周团一起来，
一起来追
在现场，就不会是一个就是很孤单的来到现场，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粉丝们我很开心看到他们会彼此照顾，然后大家会彼此比如说在路上可能大家就一路可能下来就是一台车或者什么，他们互相彼此分担啦照顾啦，我就觉得很开心。
对啊，因为你的关系也是结识了一群好朋友，
对，真的
好。那这一路来的过程其实都算是挺过来的，虽然过程中很多辛苦纠结难过的时候，那你觉得对这一路以来努力的自己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哇，我们晚上深夜时段又要出现喽。
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很常把自己生活塞满的人，就是我觉得好像今天没有努力，会觉得很空虚这样。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要停下来脚步，然后2023，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享受生活的人。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适时的要停下脚步跟自己说你该休息了，你辛苦了这样。对，然后也希望2023所有喜欢我歌声的朋友，然后大家都可以就是健健康康的，然后我们都要在这个2023新的一年迎接更好的自己，然后我会继续用歌声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继续前进。
好耶、希望年末就是有另外一个大舞台，或是说过程当中有什么新的突破的都可以再继续的让大家更多人听到你的歌声啦。我相信你也会继续努力的，但是要记得休息，我真的是只能奉劝一句，从台南唱回台北已经会看来年初没有达到这件事情哦，自己打点自己年初还没达到，但是接下来会努力往这个方向努力。好，那最后可不可以请靖宇分享一下，每次在街头你都叫大家去扫描你的 QR code， 今天没有 QR code 可以扫了，你用讲的。
好，大家可以到 FB 搜寻我的脸书杨靖宇 Angel， 然后我的 IG 是也是杨靖宇 Angel 就可以找得到。
那、okay,
现在除了我的 IG 跟脸书之外呢，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有在更新一些 cover 的作品，
我没有看到。
对，然后我的因为我的 YouTube 频道有好几个，就是
真的很多粉丝帮你创的，
很多粉丝帮我创的，所以呢，我自己的频道是杨靖宇 Angel 官方主频道，加一个官方主频道
official，
对对对。但是其他相关我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然后最近有在经营我的官方 LINE， 官方 LINE 的话就要到我的 IG 的首页点连接进去就可以找得到了。
好，没问题，
其实所有东西都在 IG 连接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啦，都可以
里面，
然后驻唱的一些影片，因为都有很多那种很专业的摄影师帮你记录。
对，
我以为你就请一个电影公司来帮你拍侧拍，结果不是，是粉丝自己拍的。
其实也是，对，就是因为街头陆陆续续就会累积，不管是拍照录影都会有越来越多专业的小帮手出现，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记录做到这么多事情，那他们都会就是来帮我分担这些，所以我也是很感谢。
对，感谢各位粉丝朋友的支持啦，那感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这集节目啦。
对，
新年的过程，那我们来吉祥话，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兔相关的
OK，
可以有准备好吗？ 你先吗？
哦，
那我先好了。祝大家都可以跟喜欢的人 together。
一定要英文，
一定要英文的吧？不然什么扬眉吐气哦，这么怂的。
我刚想起来，
你看，完蛋了，完蛋了。好吧，那你再想一个新的。你有新的吗？其实你是录过过年节目了。
对，但我全部忘光了。
好了，没关系，大家想一下。那新年快乐，
怎么可以
兔年行大运？
好，兔年行大运，兔年行大运，兔年都可以拥有好的另一半。
对，我那我祝福大家，红兔大展，可以赚大钱，身体健康。
哦，可以，这个比扬眉吐气还强。好了，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节目，也要去follow靖宇的很多消息哦。
谢谢靖宇来我们的节目，谢谢。
我们下周见，
拜拜。